佐治是一位入籍美国多年的华人，他在 IBM 的合伙人，同时亦都是一位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专家。去年3月的时候，他的一个微信账号突然被封，之前他亦都听讲过是被封，以为只是发生在那些在中国大陆人权律师、文运人士、公共知识分子身上，觉得事情离去好远。然后发现自己的账号无缘无故是被封之后，他非常之震惊，去腾讯申诉，他是没有理由。无奈他又用手机号码申请过两个账号，没几耐两个账号亦都是被封。这一次他知道原因，他在中学的同学里面是发了几张香港纪念六四的照片，他只是发照片，没有讲过任何的说话，没有讲过对是错。结果两个都是被封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两个账号又复活了，但是第一个账号始终是被关在小黑屋，发现只有海外账号是才可以见到，国内的朋友是看不到。对于自己的遭遇，作为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专家，他是感到非常之不安。为此去年3月24号他在白宫请愿网站上面发起签名活动，要求腾讯必须在北美停止非法审查，否则将会面临制裁，并且写下长文腾讯开放社会的威胁。而之后他又给予了他所在的麻省参议员以及是国会议员以及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努比奥、斯科特等写信，提醒他们警惕腾讯在美国的审查以及监控。因此在佐治看来，美国政网行动最主要原因就是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作为信息专家，他指出的是一个数据的收集，就好像腾讯、TikTok 以及是中国这些科技公司有很多的数据，如果总部在中国的话，就会不得不遵守中国的法律，就要给予共产党管控，提交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以及言论，这个就会和美国自由社会的理念相冲突。而另一方面是审查和对人的监控，就好像腾讯这样的公司会将中国政府那一套法律法规、那一套做法带到国际上面来，这个就会产生了矛盾。因此在他看上来，中国公司在走向国际的同时，这个做法对国际社会来讲是非常之危险，不单止是对个人隐私以及自由的任意侵犯，他可能通过算法以及控制言论，并且打压异己等措施左右美国的政治，比如是美国的大选。所以他认为这个美国是这样做，不单止是应该，亦都是必要。自从美国开始封到 TikTok 之后，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软件，它其实就是一个盗取个人信息的工具。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TikTok 可以利用手机用户几乎所有的个人信息、位置数据、互联网地址，跟踪你用来访问它的平台的设备类型、储存的浏览以及搜索历史记录，以及是应用程式上面他人交换的消息的内容。此外还会获取手机用户的电话以及是社交网络联系人、 GPS 的位置以及是年龄、电话号码等等的个人信息。发布的任何照片、视频都是内容、记录的储存、付款信息、跟踪点击的视频等等。虽然 TikTok 将美国用户的数据是储存在美国以及新加坡的服务器上面，但是它是允许母公司字节跳动或者其他的分支机构共享数据信息。因此这个 Reddit 的全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史提夫霍夫曼就曾经提醒过话， TikTok 所使用的指纹技术令人恐惧，并且将它的标记为是间谍软件。实际上因为盗取个人信息， TikTok正在面对一宗是青少年集体的诉讼。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伊利诺伊州，过去一年大约有超过20名的青少年用户以相似的理由起诉 TikTok。 近日这宗的案件合并为集体诉讼。7月28号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法院开始审理，裁决该案。起诉书当中指控 TikTok 偷窃的信息包括是用户的精确的地理位置，甚至是还可能包括用户的心理以及生理的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性取向。该个律师团将 TikTok 的数据窃取行为称之为是秘密盗窃，并且指出 TikTok 通过混淆源代码来隐藏他们的信息窃取行径。 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的五项净网行动的措施，亦都正正是针对不信任的中国公司以及不信任的软件，并且明确地点名 TikTok 以及是微信。他说，由于母公司是位于中国，就好像 TikTok、WeChat 和其他的应用软件对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更加不要说充当中国内容的审查的工具。有识之士亦都指出，这次的净网行动的七家中国科技公司或者是或多或少都是与中共有关系，有着军方背景或者是官方背景。一位为中国企业负责外贸生意的在美国的商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亦都为中国企业工作，所以非常之明白一点，没有任何的一个中国企业包括私营的可以拒绝或者是抵抗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共产党的要求，因为你的身家性命都是在党的手上，所以任何有能力对美欧的安全造成威胁的中国企业以及他们的产品都构成这些国家的安全隐患。他还指出，解释一些的就是美方近期对 TikTok 以及微信的举措，就可以发现美国的净网行动有三个目的，消除国家安全隐患，抗击中方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在美国的政治宣传，反击中方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对 TikTok 一开始是下令禁止联邦政府雇员是下载，这个是害怕泄密，因为几年前大量的联邦雇员的个人信息被疑似中方的黑客盗取，后来美方是急迫地要用全美国禁用 TikTok， 除非它成为一个完全非中方的企业，这个是因为大选临近，而 TikTok 有能力用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制造大量的假新闻等手段干涉美国的大选，而中方是干涉美国大选的主要嫌疑人。而至于微信，他是亲眼目睹过微信在全世界的崛起，亦都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成功。他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当中纷纷是弃用 WhatsApp 而改用微信和中国人交流，哪怕是他不懂中文，就是因为中方封其他的人，而其他的人是不会封他。而另外，微信亦都有着大量的政治审查工作，甚至是仲为中方提供对政治犯定罪的证据。这个是一个低劣的劣币驱良币的例子，同时亦都是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的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个是中国法则的一个好好的诠释，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不单止使到中国的企业不当是获利，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中方的全球舆论审查以及是长臂管理的能力。中国大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财经评论人士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美国想同中国彻底的脱欧，因为信息脱欧才是真的脱欧，如果信息仍然交流，这样其他的脱欧都是无意义。他说，二战之后美国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秩序，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亦都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同美国开始合作，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但是这样的秩序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这个就是美国的老百姓得不到任何的利益。他还举个例子，比如说富士康给予了苹果代生产手机，一个手机比如是赚1000元，其中的20元就是给了富士康，其余的都是被苹果拿走，但是苹果其实是没有很多人，都是一些科学家程式员，而高于苹果的就是一些金融集团，这些金融集团会拿走更多的钱。乔布斯又怎样呢？他亦都会被自己的一手创立的公司赶走，这样的经济模式会早就是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钱只是给予了很少部分的人争了去，美国的老百姓是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中产会越来越薄弱，两极化是越来越严重。这20年以来，美国财富集中程度以及是中国加入是相关联的，因为中国的钱是太好赚，而大量的钱落在华尔街手上，就以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并非毫无道理，因此这个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左右派撕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种的经济模式走到尽头，如果美国再是这样下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是就成为一个帝国，一是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的宪制会死亡，变成一个不是美国的美国，因为宪政是建筑在普通中产之上。 向这位财经评论人士看来，虽然中国企业存在着很多不诚实的行为，就好像华为可以不赚钱亦都做生意，蚀钱亦都做生意，背后有着国家的支持，根本不是商业逻辑。但是这些仍然不是美国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企业又不是今日才是这样，几十年前都已经是这样。在中国这样的散沙社会当中，中国企业这种模式是无法避免，这样的土壤只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不奇怪，他还强调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几十年以来的经济模式走到尽头，而美国今日的行为是他们的自救行为，必须和中国全面脱欧，否则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同样是科技公司管理的佐治讲道，新的现代科学是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问题，美国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比如前没几年，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好像亚马逊、谷歌、苹果、脸书、微软等都走了国会去听证，很多的立法委员的问题都很尖锐，他们的平台出现了假新闻、假货，是哪一个负责任呢？是平台的还是提供者还是政府？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作为公司必须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也是商业道德，要有商业规范。如果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要有一套比较规范的道德和法律来考量这件事。但是他就经常怀疑腾讯这种公司是有没有，中国的公司会不会有，他相信至少中美双方在这方面标准是不一样，一旦全球化，各国的法律、不同公司的文化、职业道德以及商业规范都不一样，这样不同等以及不公平的竞争就自然会产生劣币驱良币的问题。就好像他们的公司 IBM 主动不同美国政府合作人脸识别的项目，因为这个是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应用不当会侵犯整个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单单是因为追求科技发展而不考虑科技，亦都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他认为是不可行，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民方面的考虑，要有道德的规范，要有信仰，有一套这些理念框架才能够给予科技发展指引方向。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华商更加是担忧，最可怕的就是在这种极度不公平条件之下胜出的中国软件公司，在中国被拿作为是作为中国制度优势的证明，同时被西方大小商人所羡慕。他认为要反击这一类不公平竞争的最好策略，就是严格地执行对等的原则。你在中国封国际上流行的，他就在海外封杀是中国类似的。至于对政网、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他认为这个要看哪一些企业，如果是内向型企业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如果是外向型企业，就是要看你的产品是否在技术上和理论上能够成为美方的三个目标之一，比如是海尔就是在美国著名的中国企业和品牌之一，而他们是未有听见有美国人说要对付海尔。至于那些可能在打击范围内的企业，你就恐怕要在全球化以及中国化之间是二选一。学者胡平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两种的价值观、两种的制度之争。他说美中交流有很多的不对等，最大的不对等是莫过于信息的交流不对等。你的媒体自媒体可以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就得不到去中国去，你可以在这里批评他，但是他是不可以在中国是批评中国。而开放互联网这就可以到这边来，他就是可以到你那边去，你是可以任何的批评。如果你继续不准去到中国去，如果你继续不给这里是批评，这样根据对等的原则，他就要禁止你到这里来，亦都要禁止你到批评我。中共外长王毅表示，中方随时可以同美方重启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对话机制，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美方就应该提出的对等原则，开出美中对等开放的清单。首先就是互联网的开放，按照是蓬佩奥的所讲，不信任然后核实，听其言观其行，这件事就简单明白得多，甚至不一定需要再谈，中方就是。胡平说，对等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人人都知道是合理的，不论中方接受不接受，美方都占据了道义的优势，这个比提经济利益或者安全都更加有利。如果中方拒绝，这样紧接下来美方对中方网络媒体、自媒体所采取的 行动都是更加出先有名，这一点就是中共的软肋，不指望中方会接受，但必须通过强调这一点而赢得道义胜利，这个凸显了这个是自由与专制之争，是两种的制度，两种的价值之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北虎华盛顿报道。